天使夜未眠，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呢，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希望我们透过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，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在今晚呢，我们要继续聆听的是林明帝的生命故事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林明帝说，从小因为父母亲离婚，他在七岁以前并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母亲。除了在香港跟着奶奶一起生活之外，他也辗转的在各个亲戚的家里生活，一直到八岁被父亲接到台湾，然后又有一个继母跟他们一起生活。因着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因素，他缺乏爱，他渴望安全感，于是他想要离开家，想要拥有自己的一个家。在渐渐长大的过程中，他开始从各种情感里面寻找爱的满足，不论是与同性或者是与异性，只要感觉被爱，他就觉得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。于是他开始周旋在各个爱情的关系里，那么在每一段无缝接轨甚至重叠的爱情关系里，他又经历了哪一些遭遇呢？今晚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林明帝讲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。
那个时候我在台湾其实有一个很稳定的情感，但是那个情感就是同性的，然后因为他非常的 control， 记得印象很深刻，我那个时候是陈晓东刚出道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只是在电视上看着电视，然后说了一句诶，这个男生长得蛮好，他就很生气，然后就大吃醋，然后或者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打工，下班时间晚一点回家，他就会站在门口一直等，然后就生气，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晚回去，然后我压力非常的大。那那一年我刚好要回到香港换身份证，香港就是满18岁就要换身份证，就是从儿童身份证换到成人身份证。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呢，在香港的时候呢，就刚好认识了另外一个男生，比我大快10岁，然后他对我非常的好，决定留在香港，顺势就断了那个同性的感情。那在香港的时候呢，跟这个男生交往呢，在工作上我又认识了另外的男生，我就跟我们的那个工作上的伙伴交往。我对这个比我大10岁的男生，我就告诉他说，你比我大10岁，等你要结婚的时候，我还不想结婚。我就用了这个理由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生，然后就在车子里面哭，我们就分手了。然后后来我跟就是我们的这个电视台记者就是同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又觉得我想要回台湾。回来台湾找我的同学的时候，那个是我一个国小的同学，我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做梦，梦到这个男生，梦到这个国小同学。那那个时候我跟香港的那个记者男朋友在一起，可是我做梦梦到这个男生，我就打电话给我台湾最好的朋友，朋友就竟然跟我说他认识这个男生。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，一定是老天爷要引导我们要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就跟这个男生联系上了，然后没想到呢，我们也真的聊得很愉快。所以我就在一个假期的时候呢，我预录完所有的节目，我就飞回来台湾，然后找他，然后他就在那假期十天的假期里面陪我，等到我最后一天我要回香港工作的时候，他送我去机场，他就给了我一封信，然后在信的最后就写说，哦，我等你回来做我女朋友。结果我隔天就真的回来了，那时候就觉得 应该要回来，因为好渴望有一个人告诉我他需要我，他等我，都觉得对他们就是爱我的，就是这样。可是那一个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他等我回来，这样我就这样子从香港把所有的工作都辞了。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香港的那个男朋友常常出差，他常常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采访，所以那一天刚好是我从机场要走，他刚刚抵达香港机场，我们就一个楼层出境，一个楼层入境。对，我觉得我从小就是在追求一个很奇怪的偶像剧的一个感情，然后觉得非要轰轰烈烈。结果没多久，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，他以前有个女朋友，然后那个女朋友是他学姐，然后他的毕业典礼他有答应他要去参加，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刚好适逢他那个女生毕业典礼，所以我就说好啊，你去吧，这样子。然后结果没想到就一去不复返了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然后我还要假装很大气的来安慰我自己，没有关系，然后我也不跟他联络，但我心里就好失落，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。正是在第一次发的时候是在香港，那个时候在电视台工作，可是我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没有重心的状态。然后那个时候的男朋友的妈妈很不喜欢我，所以我就更低潮，低潮到我那个时候的经纪人来家里看我，才发现我每天都在哭，我不吃不喝不睡就是哭。然后他就觉得不行了，所以他就送我去医院。那香港的医院是这样，你只要身份证拿出来，医院就有权利保护你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把我隔离了，立刻就不能出去了，然后就在一个房间里面是上锁的，很多的监视录影器看着你，因为他怕你自残，所以他也不会有任何的针啊或者是吊点滴啊，就都不会有，你就是一张床，然后跟很多个监视录影器，even连上厕所他都会希望你是在房间里面，是在被监控的情况之下。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经纪人说，我说我本来没有疯，但是如果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疯。后来我爸爸就来接我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从小就这样，我小时候住校的时候也常常躲在厕所里面自残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想要被看见，然后想要被关心。我记得爸爸那时候都会说家丑不要外扬，所以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，因为我跟我继母关系非常不好，所以我就常常觉得我要离开家，没有人爱，然后就会在厕所里面自残。那个东西就留到了长大，在香港那一次可能就真的就发作。我觉得我每一次好像都是在工作有问题，感情不顺利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会跑出来。我那个时候交往了一个男朋友，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然后他真的就是每天晚上就是会看圣经然后祷告的人，然后他每个礼拜呢都会去教会参加聚会主日。可是他每个礼拜天一去呢，就是可能早上很早就出门，到了下午四五点才会回来这样。但是他从来都没有邀请过我去了解他的信仰，或是去跟他去参加聚会。直到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盯着他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每一个礼拜天跟他一起去参加聚会。我去到教会的时候，我只是一心想要跟我男朋友在一起。然后他的在教会的朋友每一个都很好，对我也很好。我去到反而是我的那个时候的失眠好了，聚会完然后就爱宴嘛，就在吃饭，大家聚会完之后都会教会都会准备餐点，让所有的人可以在那里一起用餐然后聊天，这样也没有要求我要成为基督徒，但是他们就是对我非常好。但是我只有唯一的还是存在在我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女朋友，我的 focus 只有在我要怎么样让我男朋友有面子，然后让他不烦恼我，很爱我，所以我不要成为他的麻烦。有一次很奇妙，那一阵子我刚好工作非常的不顺利，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。然后那时候已经30岁，好像是30岁还是32岁，我爸就跟我说，你啊，人老珠黄了，要车没车，要钱没钱，要人没有人，也嫁不出去，你到底还在混什么？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觉得，对呀，我到底在混什么？我那时候已经是公关公司的经理了，然后呢， 然后我男朋友也没有想要跟我结婚，那个时候，对啊，那爸爸再这样一讲，就整个到谷底，我就觉得我到底在追求什么，我的人生。那天去到教会的时候，平常也都是唱诗歌，可是那一天就有一首歌叫做为主来梦想，然后意思大概就是在讲说小时候有很多的梦想啊，然后想要穿越太平洋啊，想要飞上天上啊，长大了之后这些东西就没有了。我听那首歌我就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到所有的人都以为我男朋友欺负我，就是主日都结束了，然后我还是哭得很惨。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被释放，我觉得有人懂我，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，诶，好像真的有一位上帝真的了解我心里面现在的需要，真的理解我，懂我，而且他安慰我，就在一首歌里面。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真的被上帝触摸，可是在那之后又停滞了一段时间，状态都还是在我的男朋友身上。然后是后来我男朋友换了一个教会，然后他当完兵，然后跟着，因为他当兵的学长是在真理堂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到了另外一个教会。然后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呢，就上了一些课程，更认识基督信仰。那个时候的小组长就有询问我说你要不要受洗，所以就那个时候受洗了。我那个时候其实很单纯的只是觉得时间到了，然后我只觉得我知道有一个神，这个神，这个上帝真的爱我，我就受洗了。我受洗的时候其实感觉是孤单的，因为来的人不多，受洗大家都是一个庆祝的时候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的家人没有在旁边，我男朋友来了，但是我男朋友的家人也没有来，这样我的朋友也不多，只有几个人来，一个是我的老板是基督徒那个时候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十几年的朋友。那一天感受是蛮孤单的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天使夜未眠》，我是多多。刚才我们在《生命的故事》里一起聆听的是林明帝的生命故事。林明帝因为心中渴望被爱、被了解、被需要，所以他在一段又一段自以为对的感情中寻求满足，却又在一段又一段的感情当中失望、沮丧。也因为成长的过程中，心灵深处的委屈跟受伤的感受，让他有了忧郁症的倾向，并且他会自残。后来他因着又一段的感情进入了教会，并且他也受洗成为基督徒，但其实他心里的聚焦点还是在感情中的男朋友身上，所以他仍然感到孤单。那么令林明帝真正认识神、经历神的关键又是什么呢？这段故事多多将会安排在下一次的生命故事里继续和你分享，所以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《天使夜未眠》里生命的故事的分享。深愿慈爱的上帝祝福你的每一天平安顺心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。